大家好，今天是2月4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对外频失败，对内释放危险信号。布林肯说北京派间谍气球，不负责任且违规。中共惨输太多，专家说半导体业正在大洗牌。上海、北京人均收入近80000，市民爆更多实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可谓开年不利，在军事、科技、外交等领域不断被各国围剿，频频向中共采取密集行动。中共外交部更是疲于招架，狼狈不堪。然而中共对内面对中国民众却是释放出更加危险的信号。近日中共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显示，中共正在努力将中国大陆建成一座大监狱。综合媒体报道，近期全球多个国家在军事、科技、外交、人权等频频向中共采取密集行动，令中共外交部不得不在每日的记者会上轮番迎战，难以招架。月2号，美国和菲律宾达成协议，将美军在菲律宾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加到9个。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和菲律宾的保护。此外，北约亦都和日本加深了军事合作，日本将设立驻北约代表，北约亦将增加对印太事务的参与。双方还在联合声明中暗示中共不要妄想武力攻台，而几乎就在同时，英国和澳洲的外长及防长2+2年度会谈登场，仍然聚焦印太安全，将中共视为最大的地区威胁。然而除了军事，在外交领域中共继续被国际孤立，连欧洲小国捷克亦都左右开弓。新当选总统前一日刚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话，第二日捷克众议院议长就宣布3月访台。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我们敦促捷克的个别政客正式中方的严正立场。对中共最大的外交打击，莫过于美国众议院新议长麦卡锡亦将在春天访问台湾。对此毛宁声称，我们希望美方有关议员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而就在中共应接不暇之际，2月1号加拿大又放出人权牌打脸中共。众议院全票通过2年内安置10000名新疆难民。不过就在中共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围剿焦头烂额之际，同时更加大力度对中国人实施更加无情的控制，对内释放出危险信号。根据阿波罗网报道，这个月2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文章声称要大力推广贵州安顺发展兵支书做法，推动所谓的优秀退役军人进入基层两位。观察人士分析，这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努力将中国大陆建成一座大监狱。据悉，这篇文章作者是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和部长。文章中提到，退役军人普遍政治坚定，应该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文章仲强调推动所谓的优秀退役军人进入基层两位，鼓励支持退役军人到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层一线工作。对此阿波罗网评论员秦穗指出，中共是一个控制极其严密的邪教组织，他将控制军队的方式推广到控制全社会。除了军队被塑造成指那打那的工具之外，各个工作领域都被中共称为战线，当然亦是军事化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所谓的中共口中的优秀退役军人，一定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为中共卖命的人。显然中共准备让退役军人在所谓的基层治理中扮演更多的角色，加强对全国老百姓的军事化管理，这个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曾经指出，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的前30年是高度集中的 高度集权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兵营法，意思就是全国建立成一个大军营，而这个大军营其实就是一个大监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3号宣布无限期推迟前往中国的行程，原因是中共的侦察气球被发现向东穿越美国领土，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当日布林肯在电话中告诉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北京政府派遣侦察气球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明显违反美国主权和国际法，相关做法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再度升级。 CNBC 报道指出，布林肯曾经计划藉助此行和中共外长秦刚会面，并希望亦都能够见到习近平，但是目前这些计划遭到全面推迟。五角大楼官员说，来自中国的气球在侦察气球正在受到监控，目前它位于60000英尺以上的高度，不会影响到民用的飞机。在3号的下午时段，这个气球被发现在位于 Kansas 的上空向东移动。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于3号表示，拜登要求军方提出选择，他强调在面临各种挑战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准备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皮埃尔透露，拜登可能会就间谍气球事件和习近平通话，但是他没有提供细节，只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团队已就此事直接和北京政府进行了沟通。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认为，这个间谍气球在布林肯访问之前出现，只是一种明显的挑衅。他认为这个气球的出现肯定与美国政府的访问行程有关。在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签署协议，宣布两国增进军事合作，并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境内扩大军事基地使用权。在消息公开一日之后，中共间谍气球的消息遭到媒体大面积的聚焦报道。中国大陆芯片业遭到美日荷设下严格出口管制之后，专家认为即使中共花更多钱发展芯片业，过程仍然会相当辛苦，因为在基础实力上已经落后了好多年。据中时报道，美国塔夫斯大学历史教授、畅销书《芯片战争》作者米勒认为，特殊半导体的销售网络单一且容易追踪，美国在这个方面具有优势，中共很难绕开美国的制裁。他说，目前中共并没有具竞争力的国内厂商，未来势必花更多的钱发展芯片业，但是路途会很艰难，因为没有设备、技术和原料，只在生产实力上落后很多年。米勒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大陆芯片赶尽杀绝，因为美国意识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而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全球半导体产业经见洗牌，而且有三个巨变，不单止中共厂商做不出芯片在经历营运困难。他说，美国出售技术和设备的厂商也都因为销售减少，收入多有下滑。比如撑起 Intel 架构的 Intel 就在节节下滑， Intel 第四季亏损6亿6400万美元，到2月2号为止，市值仅是剩低1202亿6000万美元，已经输了给 AMD 的1364亿7000万。其次，那些本来没有晶圆厂的辉达和超美都因为同台积电合作无间而快速崛起。现在辉达市值是5151亿9800万美元，已经超越了台积电的4913亿1900万，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老大。往下看是3000亿美元级的三星，再往下是艾斯摩尔、博通、德州仪器和高通。第三，美国的合纵连横战略仍然在进行当中。 荷蘭的加入令到一些原本下級中心的成熟製程產品亦都改下到台灣。這個近期聯電、力積電世界先進股價從谷底反彈的關鍵原因。中共國家統計局網站2月2日公布了31個省份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之前1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88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28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33元，其中上海、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是79,610元和77,415元。以上講到的都是人民幣。中國百姓說中共的數據是騙人的，沒人信。專家指出這個數字可能造假，中國真正體現國民收入的是中位數，而中國人的月收入的中位數大概是222美金。上海市民曾先生表示，他們是為了政績好看，算了一個平均數，這個數字是騙人的。他說，講實惠，我拿多少錢是多少錢的，現在這個數據人家不信的。上海因為退休工人應該講退休是3,000元以上，4,000元還比較多一些。北京市民張嚴表示，現在央企、國企、銀行、證券公司的工資特別高，剛入職沒幾年收入就有幾十萬，那些高層更是幾百萬收入。他說他們跟我們平均，再過幾年他們能平均支出10多萬都很正常，因為北京91%的人在5,000元以下，他不願意讓老百姓有錢。那些老幹部就那個副軍職退休的賺100多萬，他跟我平均，那我還有50多萬呢，但是我賺的只是2,800多元。美國南卡萊納大學魏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中共的數字一貫造假，這個數字絕對不可信，這一種平均沒什麼意義，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的貧富差距非常懸殊，應該用 median， 用中位數，這個數字是有意義，但是中共不敢報這個數，我相信這個中位數一定比平均數要低得多。中國老百姓亦都知道我一被平均的話，我就拉了全國人民的後腿。謝田解釋中位數是什麼呢？比如有10個人收入從最低到高排列起來，取中間那個人，偶數中間有2個，就將中間這2個加起來平均一下。如果加上 Elon Musk 就是11個人，我們從低到高這11個人，第6個人他之前有5個人，之後有5個人，取第6個人這個個人中間數，這個是 medium 中位數，這樣 Elon Musk 賺多少錢都沒關係，選 medium 點不會太影響其他人。中國首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中金公司簡稱 CICC 2022年公布了1月份中國家庭人均收入的數據，這份調查數據將中國家庭人均收入分成11個等級，每月收入的是546萬，0到500元的有2億1500萬，500到800的是2億0200萬，800到1000的是1億2400萬，1000到1500的是2億4300萬，1500到2000的是有1億7200萬，而2000到3000的有2億0700萬，3000到5000的是有1億5600萬。希望之星記者以14億人口計算，14億除2，中位數是第7億個人。根據中金公司數據，從最低收入起往高收入逐步相加，等於中國人的中位數的收入是在1000到1500元之間。取最高值1500元計算，今日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 是 6.74， 1500元除以 6.74 等于中国人月收入的中位数是$222.5美金。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